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主内平安，很高兴呢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想谈的一段经文呢，是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也就是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八节和九节，那我先读一读这段经文。保罗他说呢，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今天我这一段分享，我做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末了也是开始的话。末了也是开始的话，那末了的话就是哎，最后了，完了完了，就是末了的话。开始就是开始的话，根本是相反的。为什么是末了的话也是开始的话呢？哎，原因就是保罗他说啊，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未尽的话就是说，我还有一点点还没说完，还没说完。那这个还没说完的意思就是说呢，保罗他现在坐牢，而且呢，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保罗那个时候他已经准备好随时都会死啊，会殉道。他不确定自己可以离开监狱，他甚至打算呢啊，我很快就会死在这个监狱里啊。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后面呢，他已经说了，他说我真的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啊，那是好得无比的。但是呢，如果我留下来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好处，让你们可以得着福气的话，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我在两难之间呢。哎，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情。一方面呢，他说哎，我快要离开世界了，所以现在我还有未尽的话，其实是最后我的遗言啊，就是快要离开世界之前要说的话，这是遗言。但是同时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开始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好像在这里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抓住这些重要的事。那如果你看下面这一大堆的形容词，什么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的、可敬的，好像很笼统，你一看就知道，哎，这些都是好事啊，都是好东西啊，当然我们就应该抓住，应该学习。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就是偏偏已经失去了这些了，我们偏偏就是在这些事情上面迷失了，我们让这些好的东西溜走了。所以我们要重新开始啊，要重拾以前的这些热忱，要重新的找回这些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保罗所说的这番话呢，也是一种开始的话，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信仰的重新出发。所以我就说呢，这是末了也是开始的话，就这个意思了。好了，我们仔细的看这段话里面呢，有的解经家就把下面的一大堆的词语呢，把它编排成两个两个，就是两个一组，两个一组，一对一对的这样排列出来。那保罗就说呢，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哎，这些你们都要思想啊。第一对呢，第一组呢，就是真实的、可敬的。那真实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的，不是假的。在圣经里面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真理，真的。神就是真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看十诫头两诫就讲到神是独一的真神，你们不可以制造偶像去敬拜，因为神只有一个，只有他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真与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神不是真的话，你根本不需要拜他，但是正因为他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拜他。因此呢，我们做基督徒的话，需要有一个真的观念，需要认定什么是真的，是真实，是真理。你还记不记得当耶稣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受到比拉多的审讯，当时耶稣就说了，我呢来到这个世上是为真理做见证，凡是属于真理的人呢就会听我。结果比拉多他就回应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其实到今天我们还在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理。在今天这个互联网什么 QQ 什么微信这一些东西越来越普及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很难找到什么是真相，很难确定什么是真理。你随便可以 P 图，就是把一些图片随便的改，你可以随便把一些文字胡乱的写，都有人会追看的，有人认为啊这是真相啊。其实当这个科技电脑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我们越迷失了，我们越不能确定哎，到底什么是真相。但是基督徒你要认定神是真的，因此呢我们必须坚持真相，坚持真理，不要随便的听人家讲。无论这个人是一个高官，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只要他是撒谎，他是讲这个谎话，他是骗人的，我们都不要相信。而且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去分辨真与假，然后呢坚持真的东西。这个真相，这个真理是可敬的，是值得我们敬佩的，那我们就抓住它，好好的做一个真实的人，认识真理，抓住真理，追求真理。好了，第二组呢，保罗就说公义的，清洁的，哎，那是第二组了，公义的，清洁的。原来公义和清洁呢跟真相真理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真理的话呢根本没有公义。很简单啊，你看一个充满着贪污的一个社会里，所有人都贪污，或者说特别是那些贪官污吏啊，如果你给他黑钱，你给他钱的话，他什么批文都给你批，你要盖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个房子，根本那个柱子呢里面没有那个泥在里头的，没有钢筋在里头的，总之你给他钱呢，他就批了，哎，你就盖吧，盖楼吧，结果一地震或者是发大水的时候，整座楼宇就塌下来，结果呢死伤无数，因为贪污啊。因为贪污的缘故呢，就当然没有公义啦，所有人都随随便便的做事，就没有清洁啊，对不对？没有公义，没有清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理的根基啊。基督徒，如果你相信有真理，你是抓住真理，你要彰显真理的话呢，你就有一个公义的观念，你会做一个清洁的人，你也会持守这个公义的原则，希望这个社会也能够彰显公义。在旧约圣经呢，你常常发现有一句话，上帝去斥责那些骗人的人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就是一个天秤两个砝码，一个天秤两个砝码。如果在市场上做买卖的，做小生意的人呢，还是用天秤的话呢，你就知道天秤是什么，砝码是什么。就是说呢，我们要公正的处事啊，不能随便的偏帮某一些人，不能徇私枉法，这都是不对的。我们要有公义，我们的上帝呢就是一个 公义的上帝。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之所以钉十字架呢，就是彰显人的罪恶，就在那里表彰出来了。那耶稣基督的死是完全不公义的审判，是一个不公义的一个惩罚，因为他完全没有罪，但是无罪的人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接受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死了。那正表明人类的确是污秽的，人类的确是罪大恶极的，他把公义的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因为这个缘故呢，基督徒就要坚持一个原则，不要让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继续的发生。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去实行公义，让这个社会整个世界变得更清洁。这是保罗所说的，这些我们都要思想。第二组是公义的清洁的，公义的清洁的。好了，第三组呢，就是说可爱的有美名的。哎，可爱有美名的这个两个词好像是很普通啊。可爱的，你看见一条小狗好可爱，或者看见一个小宝宝好可爱，就是可爱啊。有美名的就是听起来你值得羡慕的漂亮的一个名字。到底可爱的有美名的是什么呢？好像是很普通的两个词，的确是非常普通。因为呢，这个可爱有美名的呢，就是讲这些东西啊，它让全世界的人或者是普遍的人都公认它是美的，它是可爱的。那这个当然是个有相对性的一个评价在里面。比方说吧，音乐，什么是可爱的音乐呢？有美名的音乐呢？可能对我罗文辉来讲，我认为贝多芬或是莫扎特就是好的音乐。那么对你来讲，你根本不会听古典音乐，你喜欢听的是最流行的流行音乐，那你就说谁是谁的音乐才是好听的，我不觉得贝多芬是好的音乐。对啊，不同的人的确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呢，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共通大家都公认的这一些好的东西。那我就想想，如果全世界去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全世界都会认为是好的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是美的呢？或者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美的呢？我告诉你，比方自由，自由啊，我们说不自由无宁死，如果没有自由的话，我宁愿死了。所以自由呢，是个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保罗他自己已经坐牢了，他已经没有自由，但是呢，他竟然也提到有美名的，我相信也包括自由的东西，是值得他去追求，也值得所有人去追求的。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呢，我们要好好的追求这些全世界都公认是好的东西。比方人的生命的那个被尊重，哎，这也是全世界人都公认的。虽然大家尊重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既然这些是有美名的，是大家公认可爱的东西呢，我们都要思想。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国家呢越来越愿意跟世界接轨。我们也看到呢，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接轨，我们要走向整个世界，我们不再闭关自守了。那么这种态度呢是好的，这种趋向呢是好的，我们越来越认同普世的价值，我们要跟全世界的人同样拥抱一些大家都觉得好的事情，努力的在这方面呢去改进。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个世界观，全世界我们都认同拥抱的一种观念。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永远停留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去思想，老是想我们自己的国家，而应该说呢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那如果我们有这种眼光去看人生，看我们自己的话呢，你会发现，哎，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理， 越来越接近我们的上帝。好，第四个方面呢，保罗就说，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哎，这个德行和称赞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参考另外一段新约圣经，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呢，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哎，这里呢，这个德行就跟这边的腓立比书的这个德行是同一个字。原来呢，整本圣经只有这两处经文呢出现这个德行这个字。那保罗呢，其实是用了当时一些是属于异端的他们的教导。这个异端就说，你们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呢，哎，你就能得到一个属灵的成果了，靠自己的努力。那么保罗呢，就故意用了这个词，就说呢，德行和称赞，他想强调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努力。他是故意用了当时一些异端的说法，因为大家普遍都认识这个词嘛。保罗就说呢，你要努力啊，这样呢就可以得着称赞。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得着别人对你的认可，称赞你有美好的成果的话呢，你需要通过你的努力学习。保罗要强调的说，你们要努力学习，不要停留在一个层次，永远停留在某一个观点里面。哎，我死也不会变的了，我死也不会进步的了。保罗不是这样说，他说你要努力去学习，或者说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持续的进修，努力的进修。那这个进修呢，不一定是要读书，要考什么什么学位，不一定，当然这是其中一个方法。但是呢，他想说的就是，你不要停留在一个老旧的一个情况，老是这样子一成不变的那个情况，而是不断的进步。通过学习，通过思考，通过甚至挣扎，总之呢，要花力气的、用心的、付代价的去达到更高的目标，成为一个好的成果，达至一个成果出来，一个好的效果出来。这是保罗要强调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而且变得很快，无论是中国或者是整个世界都在变，变得很快。有的地方呢变得越来越坏，那有的地方呢变得越来越好。无论是怎么样，总之呢都在变。那么你作为一个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变呢？你是变坏还是变好呢？你有没有努力过呢？有没有用心付过什么代价，以至于你能够更上一层楼呢？我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呢，真的要多读书。虽然你说我念书不多，但是尽你的力量，尽量去读。如果你有参加良友神学院的话呢，好好的读，做功课写笔记，或者呢参与考试。如果你没有参加良友神学院的话，试试看报名参加，或者呢从其他的渠道读书或者是看新闻。总之呢，帮助你自己不断的，我们叫恶补啊，以前做的不好，现在补上来了，恶补一下，让你不断的进步，以至于你能达成一些属灵的效果，更好的属灵效果。我相信我们的上帝呢，是希望我们不断的进步的。有的人常常用一句俗话就说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意思就是说，我不希望自己有什么成功啊，我也不希望你什么夸赞我，总之呢，我只求自己不犯错啊就好了。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太正常的基督徒的人生观呢。基督徒人生观是应该不断的进步的。这种进步，我再说，不一定说你要拿什么学位，不一定说你在这个社会上跑到什么这个高层上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一个进步的人，你的属灵的知识不断的增加，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断的加深，对上帝的敬畏也是不断的加深，以至于你的属灵生命是越来越丰盛， 这个就是德行和称赞的意思。好了，第一二三四第五点呢，最后一点，保罗就说呢，刚才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啦，就是真实可敬的，公义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有什么德行什么称赞的，你们都要思念。然后呢，第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然后赐平安的上帝都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都希望这位上帝能够把平安赐给我们。那保罗就说呢，上帝不单是赐平安给你，他说赐平安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我们要的不是平安这个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上帝自己保罗就说了，这个赐平安给你的上帝一定与你同在。那么既然上帝一定与我们同在的话呢，必然也把平安赐给我们了，对不对？那保罗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这位上帝的同在呢，你要学习我啊。他用了几个好像很重复的字，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好，我再重复，在我身上所学习的，领受的，听见的，看见的。他说呢，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啊，去遵行。那为什么保罗用的这些我认为是重重复复的字眼呢？其实他可以很简单的说你们要向我学习完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要向我学习就好了。为什么他说在我身上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原因就是这些收到腓立比书信的人呢，他们可能跟保罗的那个亲密的关系的程度各有不同，有的人可能真的面对面的见过保罗，跟他学习过上过他的课啊，有的人可能只是听过他的名字，没有真正的接触，只是知道一些关于保罗的事情，他的遭遇，怎么被抓啊、坐牢啊这些。总之呢，每一个人跟保罗那种亲密的关系认识的程度有不一样不同啊。但是呢，保罗就说，无论你是跟我学习过，或者听过，或者看见过，领受过的，你都要学习。保罗非常的大胆，他说我呢不是一个上帝话语的代言人而已，我不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而已，我是上帝的话语的实行人，我是实行上帝话语的人，你就跟我学习吧。现在很多做广告我们在电视上看的广告或者是什么杂志上面的看的广告都是这样，某某电影明星、歌星、什么模特这些呢，很漂亮的这些人物跑出来就说什么什么，你喝这个饮品嘛，这个饮料非常好的什么什么的，就是代言人或者说化妆品的这些模特，他们做这个化妆品的代言人呢，就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就说我这么漂亮是因为这种化妆品呢，他是那种化妆品的代言人。但事实上呢，他们下了舞台之后，离开这个摄影机之后呢，他们根本不会喝这个饮料，也不会或者说不一定用这个化妆品，他们因为是做广告，所以他是代言人。但是保罗却说呢，我不是代言人而已当然我也代言，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是实行上帝的话语，我实实在在的走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是很清楚的做出来的，你们看见过，你们学习过，你们听过，你们知道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我想问，当保罗成为神话语的实行人的时候，后果是怎么样呢？坐牢后果是被人打打得半死差点死去然后坐牢，而且结果他是殉道的。 当然保罗怎么死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保罗的确是为了实行神的道，结果他连自己的自由生命都没了。所以保罗前面所说的一大堆事情呢，他不是要我们只是听听随便的做做而已，而是准备把你自己的生命，记住，把你自己的生命都豁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的神话语的实行者。保罗说，今天你要学习我，日子艰难，日子不好过，正因为日子不好过呢，你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话，你就不能随随便便敷衍了事就算，你要准备随时把生命都付上。其实呢，在另外一处圣经，保罗也说，凡立志，立下心志而已啊，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就都必受到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就必受到逼迫。那今天是个黑暗的日子，但是也是一个光明的日子，因为无论这个环境时事是那么艰难，是多困苦，但是呢，上帝本来就是一个活在苦难人当中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以身作则的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行在光中，真实可敬的，公义清洁的，可爱有美名的，有德行称赞的，这些我们都羡慕，我们都去做，去坚持，同时呢以身作则的摆上自己的生命，这样子我们的主一定会用我们的生命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愿上帝亲自赐福给你，也但愿上帝的话留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愿神赐福给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